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与若瑟订了婚，但是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因圣神怀了孕的，她的丈夫若瑟因是义人，不愿意公开羞辱她，就打算秘密地与她解除婚约。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时，请看，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大卫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是由圣神而怀孕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先知说的话，请看，因为贞女将怀孕生子，人们称她的名字为阿玛努尔，意思是说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梦中醒来，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圣经有两句话我要主要的分享，一个是他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义人，还有就是阿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就是啊，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义人。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很容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若瑟。看旧约圣经很容易啊，就是说当我们评论特别是若瑟这件事儿，我们会从咱们中国甚至从我们的传统文化来看，这真是一个君子，一个好男人啊。从这地方去看若瑟，你看他对待女人多么好，是不是啊，多么就是啊，就是不羞辱他，有一个君子的风范。哎，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如果我们一旦从这个角度去看呢，那这段圣经我们就走进不了他那个核心深处了。那这段圣经里关键说他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义人，所以不愿意公开羞辱他。他这是个外在的，这个不愿意公开羞辱他，就打算和他秘密解除婚约。那么若瑟的这个行为被称为一个义的行为，他一方面保持了什么，一方面保持了就是一个基本的正义，他又保持了一个爱德。那对人来说，在一个复杂的情况下能保持这样的义不简单。那若瑟的这个义到底要表达什么？若瑟的这个义，首先我们得看一下什么是义。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当我们说是一个义人的时候，那义人是就是听天主的话，遵守天主诫命的人，为天主唯命是从的人。但是他又不是什么呢？又不是那个法律化的遵守诫命。因为到耶稣的时代，法利赛精神就是那个法律主义，特别是古老的时候，在马加伯时代或再早在俄斯德拉时代，那出来的那一群啊，那一群捍卫天主律法的经师们、司祭们，他们到了耶稣这个时代呀，其中一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变成了形式化，就是为了法律而法律了，以法律而自夸，就是法律成了他的一个夸耀。这时候就有点走偏了。所以当这说若瑟是个义人是指的什么？这个义是符合天主心意的人。谁能够完全符合天主的心意呢？这是关键。谁能够做到完全符合天主的心意呢？那这就看保禄宗徒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禄宗徒书信啊，在保禄宗徒书信里面他谈的义的时候是什么？义 是我们在天主面前有了一个符合天主心意的那样的模样。因为罪是什么？因为提到义，义的相反就叫不义，所有的罪都叫不义，所有的不义都是令天主不悦，所有的不义都是不符合天主的心意，或者说所有的不义都是令天主蒙损，就人在天主面前失去了当有的荣耀。而天主创，就好像天主创造的这个受造物没有达到天主心目中的样子，这叫不义，这令天主的容颜，我们说天主的荣耀破损。就好像现在你做了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去发展啊，它让你受羞辱了。当然因为其他的受造物都是无灵之物，没有这个自由的，所以他是按照天主的圣意走的。唯独在这说的是人，人天主给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天主的心意，但是现在这个自由呢，他不按照天主的心意去发展，所以这样是破坏了这个义德，破坏了和天主面前的义。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可是这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当人类把这个义给破坏了，这个在天主面前的容颜破损的时候，人如何才能把这个义归还过来呢？这是关键。所以你看今天的第一篇圣经的时候，看到以赛亚先知就问当时一个君王说，你向上主要求一个记号吧。啊，这个阿哈斯说，我不要求记号，我不愿试探上主。那我们知道这个上下文是这个阿哈斯正在和其他的国家打仗，吓得他胆战心惊，后来先知去坚固他，你不要怕那两个火把头，不要怕他啊，他不可怕。这时候天主向他说了啊，说你要求一个记号。这阿哈斯说什么？我不愿意试探上主。这个以撒亚先知接着说，大卫的家族，你们听听，你们使人厌恶还不够，还要使天主厌恶吗？看，上帝要亲自给你们一个记号，有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并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那这一句话好像给这个上面，就好像你听着不好像是前言不搭后语一样，但是你要明白，当天主对阿哈茨说，你向天主要求一个记号，阿哈茨的这个回答是什么？我不要求，我不愿意试探天主。那么天主给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义的问题，人类破坏了和天主之间的义，人类令天主外在的荣耀受损，人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天主的荣耀，或者说人的脸上失去了天主创造你的时候当有的那个容颜，你给失去了。我们简单的说，这个受造品，这个受造物已经破碎了，谁能解决这个受造物的问题呢？所以当天主问阿哈茨的时候，阿哈茨的回答说，我不试探天主。他不明白一段道理，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什么呢？当天主给你这个记号的时候，这个记号是厄玛努尔，这个记号是什么？除非天主走到你的当中，因为除非天主走到人类，人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有一段道理讲得很好，其实我们从表面看是整个人类出了问题，实际上这是天主自己的问题。所以救赎世界首先是天主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或者基督宗教整个信耶稣的这个世界和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人类出了问题都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世界有病了都能看出来，可是关键的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首先是天主的问题。我们感觉是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出了问题，首先是天主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天主要为他的受造物要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你就明白了。那其他的宗教，因为当失去了这个信德的联系之后，失去信德是什么？人给他的创造主失去了联系之后，人类首先就把这个问题当成是自己的问题，好听负责任，好听高大上，好听忧国忧民，再好听什么自相不息，再好听什么啊顶天立地，你可以把所有的好听的话都加上。可是这所有好听的话，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弄错了，这个地球出了问题是因为人类出了问题，天主的受造物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是天主。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说人不是救主，也就是说人类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解决不了，你这受造物出了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这个世界首先是天主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天主向阿哈茨，我给你一个记号，你如果明白天主的心意，那马上你就知道向天主说什么。简单的说，天主求你救我，求你来到我们当中，求你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那这一段信仰就到圣奥斯丁这地方就达到了一个比较甚至带点极端性的描写。圣奥斯丁把我们描述什么？他描写，他说人越没有天主的恩宠，什么都不能做，人就像处在一个什么泥沼地里，你越挣扎越深陷，越挣扎越深陷。你如果咱们看一下，不论是咱们看我们自己啊，我们看我们自己或者看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整个世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仰赖天主，我们自己尝试解决，你发现我们越解决越糟，越解决越糟。其实最后每一次咱们这世界最后收拾烂摊子，都得天主亲自出手。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就像一个孩子，把这家弄得乱七八糟，最后父母出来还得给他收拾烂摊子。他一开始觉得自己我能弄，我有本事了，我长大了，最后弄不了了，还得父母收拾烂摊子。天主的爱每次都要在人清理不行的时候天主出现。我们看整个圣经都在记述这个故事，所以这一点你首先得弄清，人类的问题是天主的问题，首先是天主的问题。所以只有天主解决人类的问题。那至于说天主怎么解决，也超越了我们人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带着堕落的思想，我们解释任何问题都带来着堕落的痕迹。什么叫堕落的痕迹？简单的说就是觉得自己很行。你看我们处理很多问题一般的都容易走极端，我们很容易走极端，或者暴力严刑峻法，或者什么无为而治，什么都不管，这就是走极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天主的做法跟人的做法不一样。你看整个圣经，天主如何走进人类的历史，天主用什么方法，你先让天主走到你的生命中来。这个世界是属于天主的，世界不是你的，人类不是一个皇帝的，人类是天主的。你这人类最早时候，人类的罪犯到最高峰的时候是把别人的生命当成自己的，特别咱们我们的文化有点皇帝文化。你看咱们不知道哪个是爸爸，这是爸爸是吧？当爸爸的给孩子当那一站，我就是爸爸，你从我来了，没有我就没有你。其实是没有天主是没有你们两个，你不能说没有你就没有他，是没有你没有他，也没有天主连你都没有，你们两个都没有。你都说什么？有天主才有我们嘞，我们是共同的父亲。如果你说没有我就没有你， 所以咱们中就会发生一个极端的披之发肤受之父母，出现一种极端的孝，而这个孝变成盛气凌人，大一辈大一岁就得冲老资格。你看我们特别喜欢资格，这都受到皇帝文化的影响。而皇帝文化是什么？天下都是我的，天下的子民都是我的。你这个话好听，爱民如子，但是你不符合正义。什么？你没那个能力，你不是人类的父亲，你做不到。说你知道有一个精神，有一个主义，我不说清楚他是谁，他太高大上，而高大上的好听好看，天下都是朕的子民，好听的好听。你跟别人差不多，你管三个孩子你都不一定能管好，你连你自己都管不好，都是你的子民，你吹牛。所以结果每次把世界都弄乱七八糟了，这是这个关键。所以你必须了解一个关键，这个世界首先是天主的，世界的问题只有天主能解决，人类解决不了。人类什么时候把天主赶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每次都得弄得一团糟。这就是我们天主经开始 那两句最重要的，愿你的名受显扬，就是让天主成为天主。名是什么？名是让天主回到天主的位置，这叫名。愿你的名受显扬，让天主成为天主。天主成为天主了，他有第二句，你的国来临。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国不是我们创造的，真正的天国只有从天主那儿来。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说的非常的美，他说什么呢？天国只有天主可以建立，人建立的再好的国度也是人间的国度，不是天国。哪个地方没有天主，哪个地方就不可能有天国。哪个地方没有天主，最后这个国度一定是极端，一定是败坏。所以这是天主向阿哈茨说，我给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我来到你的当中，你才有拯救，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你才有真正的国度。这阿哈茨他不懂这个道理，我不是他上主，我还找了个谦卑的，他这不叫谦卑。天主走近你，天主说让我帮帮你吧，那个不够，不够资格让你帮助。有的时候那个叫谦卑，有的时候什么，这叫。所以天主很生气，说达维家族，你们听着，你们使人厌恶还不够，使天主厌恶。什么叫让人厌恶啊？你不行还不让人家帮助，你骄傲，你拖着所有人死，我宁可死。你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发着发善的那种高大上的词儿，有些很多高大上的词儿不，如果不符合事实了就很残忍。比如说叫什么生命是小，时节是大，这些词儿听极端是很残忍的。或者说死不吃芥来之食，那叫勇敢。可是听另一方面，没有老百姓实行这个的。为什么？当你没有了向别人借点吃的并不太丢人，是不是啊？你没有了向别人要一下丢什么人来？我不行就不行呗。所以当总统们打鱼的时候，早上起来打鱼上了岸，一条鱼都没打，耶稣在岸上向他们说，孩子们有鱼吗？他们回答简单的很，就两个字，没有。当你说自己没有的时候丢什么人来？你在天主面前说自己没有也不丢人，一个基督徒在人前说没有也不丢人，丢什么人呢？丢人就是你体内的那个堕落的本性在作祟。我们的谦卑是不断的比级，比较器上去了。什么叫谦卑啊？我们看天主我们明白谦卑，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一层一层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那个百夫长的谦卑，他说主我不看到你倒舌下来，他是真谦卑，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我不配，为什么不配呢？因为我也有属下，我让这个去就去，让那个来就来，让他做这个他就做这个，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所以他就明白了，他明白了一个什么真理内的谦卑，这个不丢人。就像我的仆人，我让他做什么做什么，他不丢人，甚至他觉得我能分派他任务，他觉得很荣耀。那同样的，主到你跟前，咱俩的距离差多少啊？我不配你到我跟前来，这个是真的感觉自己不配。他这个不丢人，丢什么人呢？所以在某一个堕落的文化里，就什么呢？不愿意服从，别人让我干点活，凭什么你让我干的？我服从，为凭什么让我服从啊？我们在工作上，哎呀，我做的都是低贱的工作，啊，我扫个地，我擦个地板就丢人，丢什么人了？你就那两下，你还能干啥呀？下头给你多少能力，就有多少能力。在人前不丢人，因为在天主面前不丢人，在神前就不丢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天主让你长五尺就是五尺，让你长六尺就是六尺，天主让我长多高就长多高。不丢人，天主造了我低，低就低点，天主造了我高，高就高点，一切都是天主的，是不是啊？这样就是让我们人失去了内在的真正的那个不平衡，就失去了，就没有了，我们就在天主面很平衡。所以有些高大上的词儿，其实是里面充满着原罪堕落的本性。原罪堕落的气息是什么？就是要做神。我们一旦被别人比下去，一旦那什么，我们就感觉丢人，感觉不跟那什么。我们稍微的成功就容易得意忘形，这就是人的本性。有时候我们用什么不行，我打肿脸充胖子，我死我也不那什么，不认输。所以在中国文化里出现了一大批老百姓的文化，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儒家的高大上走向另外一个什么世俗圆滑世侩，任何尊严任何高大上都不要了，只要能活下来就行。你看他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你在平民老百姓的文化里，由于中国每次改朝换代，每次这个家来天下乱世的时候，人活下来用那套高大上的理论，你就活不下来了。因此我们就走向另外一个低贱的文化，就开始走向了只要活下来就行。什么面子，我们见人就笑，我们见谁都那什么，就变成非常圆滑，没有任何原则。就是说人老是走一个极端，老找不到自己该站哪个位置。如果天主把我造到这个位置，我也不需要向你低头哈腰，我不向你拍马奉承。为什么？因为你比我并不高多少。这就是在基督的文化里面，我们又不高又不自卑。天主多么美，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这叫义。这所有的这个义是因为天主来到我们当中。如果天主不在我们当中，我们终究就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中间假如没有天主，人就要做神。人只要一当神，把平衡就打破了。就好像我刚才我举的例子，如果你觉得你的儿子从你来了，你就用那一套什么啊，披着发福受着父母，没有我就没有你，你敢不听老子的，老子把你捏死。你如果是这样一弄的话，那么你首先把平衡打破了，他来自你只不过是天主借用了一下你，是不是啊？你在这个秩序上，在道德就是一种秩序，一种礼，在这礼上你是他的父母，可是别忘了你上面还有父母。你在你的父母面前怎么样，你也愿意他在你面前怎么，你愿意你的父母怎么带你，你也怎么带他，是不是啊？那这就成了完全的正义。所以有天主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了义；没有天主，我们不可能有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如果不让天主来到，不让天主的名受显扬，就不会有国来临。天主的国就不会来临，那个义的国就不会来临。因为人就要做神，人一做神，立即分出三六九等，分出贵贱，分出男女。你看看咱们的周礼，那个礼就是孔子玩命的想敷的那个礼，他那个礼其实建立在这样的。当然我们说他还是有好的地方，就是好的地方是什么，毕竟是人，因为基督的信仰还没走到这里，他在理性上面已经建立相当不错了。周礼至少在某些方面他给了某些人权利，我们不能把他否定了一竿子打尽，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讲，如果天主不来到，不会有真正的义。所以当你听到说若瑟是个义人的时候，是指的什么？天主完全和他在一起。 只有天主和他在一起，他才能成为义人。所以这个义不是说他自己的啊，遵守了法律之后唯我独尊，就像那个法利赛人站在天主面前说啊，我每周进食几次，一天祈祷几次啊，我在这个人面前开始扭头看着，眼睛斜歪着，眼睛斜着看那个看另外一个人，自己感觉自己是义人，那不是义啊，那个不是义，因为在你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天主了，还有哪义呀？义首先是你摆好你和天主之间的，摆好你和天主之间的秩序，这叫义。也就是你首先得跟天主之间有一个好的义，什么义呀？让天主在你内成为天主，让你成为他的儿女。这个义摆好了，你才能摆好和别人之间的义。如果你和天主之间的义没有，你怎么和别人？你都不知道和别人建立何等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如果说就总觉得你从小就被你的父母欺负，从小就想当，就像这个咱们说的啊，一辈子没有当婆婆，是不是啊？一辈子终于当婆婆，那个叫朝阳沟，是不是啊？啊，那家丑媳妇熬成婆，啊，终于在这个家里受欺负，终于熬成婆了，母牙叉灯就蹦出来了，弄几个儿媳妇家来的，天天开大会，开批判大会，显出自己是慈禧太后，你天天就这么弄下来，所以这不是真正的意义。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天主面前有了一个，你在天主面前有了一个这样的，那有了一个义，有了一个平衡，那么你就是义。可是这所有的一切是什么呢？不是你想有就有，因为这个义我们单方面建立不了了，我们废除了和天主的义。这个义首先是天主的问题，这就叫我给你一个记号，你向我要一个记号。那记号就是什么？天主与我们同在，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与天主同在，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与他同在。是天主走进这个民族，是这个民族没有能力走进天主，是天主先走进这个民族，给了你一个走进我的机会。你要明白这个次序啊！如果天主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没能力走进他，是天主先走进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走进天主的机会。或者天主，你看圣经上，天主先给了我们一个仁慈的许诺，我对你永远保持了我的仁慈，这终于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大胆无恐地向他求，天主可怜我，天主可怜我，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永远保留了你的仁慈，所以天主给了我们一个回复义的机会。这就是主耶稣今天来的原因。当你听到今天福音，圣经的回答，圣经写的那么简单，那么平衡，在那么平安中写出来，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没有敲锣打鼓，就这么简单。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接着就叙述这个故事，表示完全在那个义，完全在天主的安定中写出这个耶稣的到来。耶稣一来，所有的义在他身上满全了。因为以前的义还有个梅瑟法的，还有这些，现在所有的义就围着他，你只要和他建立了义，那就和天主建立了义，因为他就是天主在世界上。当你看着主耶稣，你身上的义就得以满全，你只要和他在一起，你身上就有义，耶稣就成了义的真正的满全。因为耶稣就是那个阿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天主的那个临在，是借着天主的话，借着约柜，借着那个祭献，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和他吃饭，可以摸到他，可以和他谈话的这样的一个天主在我们中间了。而他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中间就有了意义。他来解决了人类的问题。刚才我一开始说的这一句最关键的，这个世界首先是天主的问题，我们这世界坏了事了，是我们把这个世界干坏了，但是我们干坏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天主的，因此首先是天主的事儿。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是天主的，你把你自己弄坏了，等于说你给天主出了个难题，天主才能解决这个难题，这就叫天主的救赎，这就是我们的因信称义。因为什么？因着信他，就是接纳天主来到我们中间，这叫我们的信，我们才能回复到义。啊，所以今天的圣经让我们读起来特别的感动是什么？ 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他就是义的一切完成。所以这段圣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它是一个神学的。神学的就是什么？简单的说，神学的就是你得有一个信的承认天主，这个天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和我们交往的过程，整个的这个这一套圣经启示里这个天主的模样，天主的属性，天主整个和我们来往，就是我们的神学。所以首先是这个，你如果明白了这个基本的大原则，你明白了，就像我们今天的新冠病毒，我们把这个世界搞烂了，不是天主搞烂这个世界的。那么要讲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你首先得求天主。你说天主啊，我把这个世界又给弄得乱七八糟了，求你来解救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首先是天主的，人类也是天主的，只有天主能解决。人也是，如果再不承认天主，人会把世界搞得越来越糟，每况愈下。我们从简单的理论来看，谁能同时让拜登、让普丁、让日本首相、让德国总理、让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人突然间改变心意？只有天主。你发现有一个环节如果弄不好了，出一个混蛋，一摁电钮坑一个原子弹出去，这个世界就报销了。只有天主同时管着每个人的心啊！所以今年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乱世啊，战争四起啊，瘟疫肆虐，乌克兰这地方在冰天雪地里，咱们中国在一片火海中，真的是火海，家都在烧着，是不是啊？38-39度以上，从北方南烧，到春节正好烧到南方去了，就这些家不断的在往上面烧了。我们求天主解决这个问题，求天主啊，天主让我们受这个苦，受这个罪，或许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真正的神，我们需要主耶稣来到，俄玛努尔与我们同在，耶稣来了，我们世界才能恢复真正的和平啊！这是圣诞节正好一个迫切的啊意思啊！愿天主祝福我们，俄玛努尔与我们同在啊，也让我们像若瑟一样能够真正的活出天主在和我们在一起的那种意啊。